商人之名称起源于西周，因战乱失去耕地的殷商遗民只好以买卖为生，商人成了买卖者的同义词，也就成为商人所经营行业的同义词。晋人善经营源于五代十国，公元969年，赵匡胤第一次攻打北汉魏胜，退兵时强迫晋中居民10000多户迁往山东。公元976年，赵匡胤第二次攻打北汉又未胜，退兵时再次强迫晋中居民40000户迁往河南。这些失去耕地流落异乡的晋人只好做买卖为生。到宋代，晋商已渐露头角，到明代逐渐发展成为人数众多、财力雄厚的山西商帮，习惯称晋商。公元1644年，满清入主中原，为了控制蒙古经济，巩固北疆边防，顺治帝下诏令张家口8大晋商进京，赐黄马褂，归内务府管辖。晋商取得政治经济特权，为官商、政商，甚至皇商。康熙帝封其代表人物为2品，赐官服。乾隆帝时期曾赐晋商流通的票证为龙票，在大清势力所及范围内通行无阻。地方官吏接待晋商时尊为上官。据历史记载，晋商人是朝廷汇兑银子的主要流通者。晋商以晋中商帮为主体，晋中商帮又以祁县、太谷、平遥称为祁太平商帮为主体。祁县城和各乡镇村庄店铺林立，门类齐全，多为总号，一派兴旺气象。分号遍布全国水旱码头，各大商埠远至大胡伦、今乌兰巴托、恰克图、莫斯科、彼得堡、平壤、仁川、汉城、今首尔、东京、神户、大阪以及西伯利亚、中亚西亚、南洋各地等等。清末据不完全统计，祁太平三县有各类商号上千家，其中10多家豪商日进斗金，富甲天下，所建花园被誉为民间宫殿，王侯南极，还建有地下银库、金库，甚至有人造银矿，就是把所收散银融化流入地下银库，故有银太谷、金祁县之称。自明代起，政府改变了以商立国政策，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，以经商为荣蔚然成风。当时的乡俗是把最有才能的子弟送去经商，次一等的才令其读书求仕。到后来，祁太平三县竟出现了连参加考试的额定人数都凑不够的尴尬局面，才子们给商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，增添了新的活力，促使商业在经营管理等主要方面不断趋于完善，不断开拓创新，更加繁荣。晋商鼎盛时期，有经商资历10到20年的人挣几万两银子是常见的事儿，而读书人10到20年中举的却寥寥无几。所以人们认为 读书求是，收效甚微。当时有名谚，读书破万卷，不如在商号里当柜员。另有歇后语，秀才进票号，改邪归正。家有万两银，不如票号上有个人等等。印证了当时崇商观念之盛。祁县商帮的经营范围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无所不容。其总目的是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物质需求，则其主要经营项目可以分为茶、票、斗、点、布、杂六行。其中开设最早的要数茶庄。清末据不完全统计，祁县总户数为2.8万户，60%以上有经商史，总人口15万，10%以上的人从事商业。读书之目的主要是为了记账和打算盘。由此本书将故事聚焦于孟家，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之变迁，从一个家族一群人物的命运之中渐次展现。第一章，小商人家喜天儿郎。1867年清同治6年，在山西祁县下岩灿村的一个小商人家出生了一个男孩，父亲忙进入内屋，从接生婆怀里抱过小男孩，嘴里不停地叨念着：孟家有读书人了，孟家要有读书人鼎立门户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脸上充满了喜庆之气，冲着夫人喊：孟家有读书人了，你瞧他那宽宽的大脑门儿。可又马上收住笑容，面露歉意地说：夫人啊，都怪俺没有照顾好你啊，让孩子也没能吃好，看那小脸瘦的。父亲慈祥地在儿子额头深深一吻。睡在床上的夫人无力地说：
当家的，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
父亲笑眯眯地抱着儿子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嘴里絮叨着：对呀，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忽然他猛地抬起头，兴奋地说：咱们是读书人嘛，就要青云直上，考上秀才，考上举人，为俺孟家扬眉吐气。咱全县的读书人里，10年8年之间还未见得有人中举人呢。他兴奋的程度好似孩子已中得举人，又对着孩子的小瘦脸说：咱们的字就叫吕青，学名叫孟不云。随即侧过头看着夫人，眼里放出无限的光芒，并在找着回应。夫人欠了欠身子说：
好是好，不过咱山西人爱给孩子取丑名儿，据说好养活，你取这么大的名字会压着孩子的。
孟当家自信地说：咱们长大是读书人，是为天下人做大事儿的，别人叫什么猫呀狗呀的，首先在名字上就输了，还能有甚作为？他在孩子那宽宽的大脑门上又端详了好一阵子，意味深长地说：吕青啊，以后的路是艰辛的，是要自己付出代价的。孩子睁开圆溜溜的眼睛，似乎听懂了些什么，随后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慌乱的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忙把孩子抱给了接生婆。夫人在床上强撑起身子说：
看你吓着孩子了吧。哎，
摆手示意接生婆 把孩子抱过来，不知所措的孟当家一撩帘子溜了出去，嘴里念叨着，俺和儿子定好了，不再说了。夫人抱起孩子给孩子喂奶，这才止住了哭声。夫人摸着孩子的小脸说，
做一个人就要承担那么多吗？儿子，你能听见娘在同你说话吗？
此时邻居端来一大碗红糖水和几个红喜蛋说，
来，趁热喝了这红糖水，排排寒气，暖暖身子。
孟夫人轻轻放下已睡着的孩子，接过碗，一口接一口地把一碗红糖水喝下，用手背拭唇，欣慰地说，
婶儿，整个身子都变得温暖起来了，多谢你的帮助。
孟当家的给夫人做了一大碗荷包鸡蛋拌汤，上面撒着葱花、香菜、香油，散发着山西特有的老陈醋香气。还没等丈夫进门，孟夫人就闻到了那祁县家乡饭的味道了，脸上浮现出满足的微笑。